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议事的第65集，我是宇正。昨天我去参加了一个私人的 party 啦，那这个 party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都是一些年轻人，那年龄层都差不多到我这个年纪而已啦，就差不多是差不多35岁以下的年纪呢。那普遍年纪可能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的一个聚会啦。那反正我要讲的也不是说我们昨天聚会是在干嘛，或者是有什么好玩的啦。那我要讲的就是昨天呢，我有聊到一些 Clubhouse 的话题啦。那我们有一个一致的共通点，就是说，其实现在 Clubhouse 几乎都是年龄层比较高的人在玩。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奇妙的啦，就是通常这种新的媒体，应该说新的 social media 应该都是年轻人的接受度比较高才对，可是这个 Clubhouse 却是反其道而行，它是这个年长，应该说中年啊，中年人的它的接受度非常高，然后它的使用频率跟使用程度也非常非常的高。你可以看到说几乎挂在这个 Clubhouse 上面的一些使用者，或者是你常挂在房间开房间的那些讲者 speaker 们他们大部分年纪都有一点的，就是差不多可能是在35至55岁左右吧，我随便估计啦，这个是我大概使用 Clubhouse 的经验。那我就是觉得确实啊，就是昨天他们那些，尤其有一些比我更年轻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才20出头岁，甚至大学刚毕业，有些连当兵都还没有当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去用 Clubhouse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Clubhouse 的年龄层有一点高，那跟他们的同侪是有一点差距的。我觉得昨天这个讨论是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啊。那我才突然想到说啊，原来就是为什么我用了几周的Clubhouse 之后，我就突然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爱玩了。原来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原来我年纪还太轻啊。不过我也不知道制造什么对立啦，就是当然你在 Clubhouse 上面可以获得的一些知识跟资讯是我觉得个人以现在来说啦，是毋庸置疑的高啦，就是非常好的一个social media， 也跟非常好获得资讯的一个交友环境啦。那我是觉得说每一个城市，每一个 social media， 每一个 APP 都有它的功用跟它适合的人。那确实 Clubhouse 目前看起来年龄层是确实比较偏大，那大部分在上面的 speaker 所讨论的事情跟研究的题目都跟现在时下年轻人其实是有一点代沟的。那些时下年轻人那些可能刚毕业或是大学生，他们根本不会去聊比方说股票的话题好了，或是一些行销的话题，或是创业的话题，那些都离他们有一点远啊。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刚毕业还在玩的年纪，他们怎么会有兴趣去看这些东西啦？当然会有，可是相对少数，所以才会演变成说现在这个Clubhouse 这一个 social media 它的使用者年龄层会偏高，那年轻人可能不太想用，就算他有邀请码进去了，那用了几天就会觉得靠背好无聊，上面怎么都是老人在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就是唯一我觉得目前看到最娱乐的频道还是那个大清 KTV 啦，那个确实还蛮好笑的。所以就是昨天才发现说啊，原来不是只有我觉得 Clubhouse 很无聊，就是其实还蛮多年轻人都觉得 Clubhouse 就是讲的东西有点太硬性了啦，就感觉没有 social media 的娱乐性质。好啦，这大概是我对 Clubhouse 的个人浅见啦。那我今天开头主要是要来补充上一集那个我在讲 NFT 数位加密艺术的时候，我觉得还需要补充的东西啦，就是我跟一些有在创作的人聊过，或是业界有在做区块链的东西的人聊过之后，我想再补充一些东西，我对于整个NFT 数位加密艺术的一些小小补充吧跟看法。那就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位艺术创作者啦， 那他其实也一直是意识的听众，那我们私底下也一直都算是网友吧，就是其实我们没有见过面啊，但是我们也一直都会聊天，那他会反馈一些东西给我，那我有一些问题如果我觉得他是可以解答的，那我也可以问他。那他叫做洪思成啊，那这位大哥他其实是目前他是一位艺术创作者，那他其实也跟台湾的老牌画廊阿波罗画廊合作了一段时间啊，应该是阿波罗画廊代理的艺术家啦，我不知道，但是他大概是在大概他是说应该是一年前还是半年前，他就已经投入了这个 NFT 数位加密艺术的创作了。刚开始他其实是跟台湾的一些数位加密艺术的该怎么说平台合作，但是他在半年前提交了一些国外的平台啦，那等于是转到了国外的平台，所以他目前在一些在一个国外的平台上面也有在做这个 NFT 数位加密艺术的创作跟贩售，然后他现在其实也有一个线上的虚拟艺廊啦，叫做 IOYOI Gallery。那这个我其实有打一篇文章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如果你们要看他的这个虚拟艺术艺廊的话，应该说虚拟艺廊啦，就可以到那篇文章里面，其实我有放他的链接啦，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如果你是有 VR 眼镜的话，那更好，你戴上 VR 眼镜然后去看他这个艺廊，其实可能会有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吧。不过其实我也没有用过 VR 眼镜去看这个虚拟艺廊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感受的回馈啦，或是经验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未来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可以戴上这个 VR 眼镜去参观这个虚拟艺廊的话，我再跟大家讲讲我的感想。那其实我也不是要帮这个洪思成大哥这位创作者帮他打广告啦，那我只是说，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啦，尤其是在创作的创作者们说啦，这些艺术家们，如果你们想要投入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不错的时机点，然后如果成本不高的话，那洪思成他是跟我说他当时投入的金额大概是几千块到10000块台币，就是他去开了这个授权，就是在网络上可以做买卖，然后还有做这个虚拟画廊的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钱啊，那有点像是平台收你钱的那个感觉，那就有点像是你去创业嘛，然后你在网络上开了一个虚拟艺廊，等于是可能你交租金的感觉，那他就是交了几千块到10000块左右的金额啦，那我会觉得说，如果用这个成本下去换算的话，其实你当一个创业的投资来说是很便宜的金额啦，那就我看来还蛮值得去试试看的。那他说那是半年前的价格啦，他说他听说现在已经涨到了要40000块还50000块吧，因为人太多了，他平台好像有一些流量的限制吧，所以会变成说要收比较高的费用然后去扩充他们的平台限制。其实我不太知道啦，如果你是有在做区块链的，如果你知道这些东西的话，也可以私讯给我，给我一些反馈，那我再分享给大家。那我最主要想要跟一些比较年轻的创作者，或者是现在还在努力中的一些艺术家，跟你们讲一下，就是说对于这种比方说像是数位加密艺术或者 NFT 这种新的科技新的东西，我觉得你们可以先不要去定论说这个东西它是好还是坏，它对你未来的艺术之路有没有帮助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先不用去考虑这些东西，因为真的如果这些东西成本不高，就算我刚刚说涨到40000-50000块或是100000块好了，你可以去开一个虚拟画廊，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是创作者的话，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机会，然后老实说100000块真的就算100000块也不算贵啦，那100000块去创一个业真的是很便宜很便宜的成本了，但是它可以带给你非常无限大的一个梦想跟想象啦。那我也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去投入，或是听到这个就听到我在说这种东西就一定要去投入，因为我不会帮你们保证说这个东西是好或是坏，它或是它未来一定可以帮你带来成功，或是一定可以帮你带来变现。 但是如果我是觉得以商业的角度来看啊，或者以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如果成本不大的话，就去试试看嘛。那以现在的市场跟环境来说，对于你们真的是不太友善，然后也没有很多机会、很多机运的话，那不如可以转换一个非常新的跑道。那现在也很少人进去卡位的情况下。那你现在 真正的进去，然后提早进场卡位，趁这个NFT 的艺术市场它还没有真正的掀起一个浪潮的话，或者一个热浪的话，那我会觉得说你在提早卡位的人，如果在未来这个 NFT 它有掀起一个热潮，它的进来的资金真的越来越多的话，或者是未来越来越多人认同这个数位加密艺术的话，那我觉得啊，你提早进去卡位的人就会有成功的机会跟几率就会比较高了，会比你后来进来的成功几率就高非常多。就像刚开始在做 podcast 好了，我觉得啦，我也算是有享受到刚开始 podcast 在起飞的那一块红利，因为老实说后面慢慢进来一些就是在讲艺术的 podcast，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讲的都还蛮好的，那他们对于艺术的专业知识，其实我有些认为都比我高啊。那其实我只是刚好有加入市场的区块啊，那有谈到钱，大家就会比较有兴趣一点点。那再加上我是入场的比较早，我大概是从四月中五月吧，我记得是五月开始进来的。那时候刚好 podcast 还在上升波段啊，那我也有抢到一些先行者的红利，所以现在在整个Apple Podcast 排行榜里面的视觉艺术我还可以站到第一名啊。当然如果你要用总排行榜来看的话，我还是非常边缘的一个小小 podcaster， 但是对于整个艺术这一块或者是视觉艺术这一块的话，我还算是有一点点还不错的流量吧。我觉得用这个观念下去看的话，下去看这个NFT 或是数位加密艺术的创作的话，就是你现在如果提早进场去卡位，进场去试试看的话，就是我会觉得说不管你的创作高端还是不高端或者是怎样子啊，反正我不去评论你们的创作，但是反正就是会有很容易会有先行者优势啊，尤其是这种新的媒介跟平台的话。那其实我还有跟他聊到啦，就是说我也是从那个洪思成那里聊到说原来在那个马吉大哥啦，黄立行吧，黄立行还黄立成我也不知道，反正马吉歪他早就在NFT 投入了一些资金啊，也有买一些 NFT 的数位加密艺术，然后他其实也有帮这位洪思成这位艺术家帮他策过展啊。那我一直觉得说这个 Magidwire 他一直在投资这一块，在金融这一块或者是在数位这一块，他一直是走的还蛮前面的哦。那当然他也不是所有的投资跟事业都是成功的啊，可是我觉得他愿意去投入的话，也代表这个其实在他的商业眼光看起来好像也有那么一点感觉咯，或者是有一点机会，所以他才愿意拿他的白花花的影子去投入嘛。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要用艺术创作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不管怎样啦，就是你是数位加密艺术还是传统艺术好了，你只要多了任何一个管道或者是销售的方式，甚至一个创作的市场或者艺术的市场，你只要是多了一项啦，对于这些艺术创作者来说都是好事啦。所以真的不要急着去排斥，就是我其实认识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创作者好了，或者是一些现在还没有大红大紫的创作者啦，应该说大部分创作者对于这个数位加密艺术还是相对排斥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个必要。然后我觉得这其实就有点像很多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刚开始看到这个iPhone 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很排斥，他说那什么东西啊，那么难用，还你还要用手滑的，或是他们刚开始在接受网络的时候，或者是像刚开始也有人在说4G， 我用3G 就好啦，我用4G 要干嘛？甚至我记得啦，在 几年前、四年前还五年前的时候，很多人也不去用，很多中老年人啊，或是我爸爸妈妈辈的，差不多现在也60多岁的年纪了吧，那他们也都不会去用一些 social media， 比方说 IG 啊、Facebook 啊，或者是YouTube 啊，反正他们当时对于这些东西，真的是兴趣缺缺啊，然后也非常的排斥，都觉得我干嘛要去用那些你们年轻人在玩的东西啊？可是当你帮他们申请了账号之后，他们就开始聊楼梯啊，而且现在啦，玩最凶的反而是他们那一代，就是我爸也是整天在滑 FB 啊，或者是尤其是我爸妈整天手机摊在沙发上在那里看 YouTube， 就很夸张啊，用手机的时间还比我长。刚开始拿到那个，刚开始换到智慧型手机，要帮他换智慧型手机的时候，他还非常排斥，都会觉得啊，那我又不会用啊，可是。当他用没几天之后，哇，下下叫啊，开始会来问我说，欸，这要怎么用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安装啊？你帮我安装那个 Facebook 好不好？或者你帮我安装那个Line 好不好？我很多朋友都要用那个打电话给我呢，那个还不用钱。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比较新的东西就是这样啦。那它好是好是坏，我觉得要用时间来去证明它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生态，改变这个市场，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可以先不要急着去否定它，或者是去排斥它。那我觉得你如果对于一个新的事物没有保持着好奇心的话，那你很容易就会成为我刚所说的那些中老年人啊。那很多到最后这些中老年就是有一点后知后觉嘛，但是到最后他们就会成为这些东西的忠实用户啦。那也变成在打自己脸嘛，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啦。好啦，那刚刚是以艺术创作的角度去看嘛，那我现在就是要以收藏投资的角度来看啊。如果我是一个收藏投资者的话，尤其是投资者的话，我要怎么看待这个数位加密艺术市场？好了，那我觉得啊，会有几个指标可以去注意这个市场，就是我们的观点就不能跟创作者是一样了，就是我们要是另外一个脑袋啦。我刚刚全部都是讲给创作者听的，那我现在接下来要讲的就是给一些对艺术收藏跟投资有兴趣的。那我觉得以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个 NFT 的数位加密艺术，它几个关注的点，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先去找说，哎，这个这些艺术品的东西，这些数位艺术品的东西，它的买家在哪里？就是我目前看起来，这些会去买这些数位加密艺术的人，都还是你有原本就在玩区块链，或者是你原本就是币圈仔，你原本就在炒币的人，就是你原本就有买很多以太币啊，或以太币或者是比特币啊这些的，他们原本就已经跨过了那一个技术门槛了。那对于像我们这种一般都还是实体收藏的人，那我们可能本身没有在买比特币，本身没有在买以太币的话，那我们要跨进去，我们就要先去创造一个那个嘛虚拟货币的账户，然后再去买一些以太币。那买了以太币或是比特币之后，你才有办法去买这些东西。那个其实对很多收藏人跟投资人来说，会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啊。所以现在大部分看起来都还是一些币圈的玩家会去玩的东西，那也是相对小众啦。那艺术本身就相对小众了，然后币圈也是相对小众的嘛。那小众加上小众，那就是小众中的小众，有一点绕口啦。那所以目前来说，那还是没有打到艺术的大众市场，我是这样觉得啦。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第一个关注的点，就是要他有没有办法拉到这个大众市场，那这样买家就不会那么小众了。那第二个点就是说，有没有大咖的收藏者投入啦。那虽然目前国外看起来是有一些非常大咖的比方说新兴的企业家或者比较年轻的企业家，他们本身就有在投资一些加密货币的买卖的，那他们就会去投入这个 NFT 的数位艺术嘛。但其实这些比较新的企业家，他们大多数啦，我这样看起来大多数他们本身跟实体的传统艺术收藏是完全没有关联的。那如果在传统艺术的收藏者，有比方说 比较大咖的收藏者，他们也愿意投入到这个 NFT 数位艺术的话，就是把钱拿进去买数位艺术的话，那整个市场就完全不同了。那个其实是很直接的。我就打个比方好了，比方说现在陈泰明他就说，欸，我现在要开始买那个，哦，NFT 数位加密艺术了，靠北妈，这个市场绝对马上冲。如果你用股票的技术分析来看的话，他绝对就是拉一根红 K 上去，拉到顶天的那种。因为就是这种，原本就已经非常具有经济实力的艺术品收藏家，他们愿意去收藏数位艺术的话，因为尤其数位艺术现在还是处于比较低水位的阶段啊，它跟实体艺术比较起来，它的价格真的是低非常多的。不过当然如果认真要比的话，你也不能拿实体跟这个虚拟的比啦。我就是说如果用收藏者大咖收藏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会觉得说，欸，其实数位加密艺术它的投入的成本真的是非常非常低啊，可能他原本在买实体艺术都是几亿在买的，但是现在你要买到这个虚拟艺术的话，你大概投入个可能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就可以了，甚至不用到几千万。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啦，它是可能会有上涨幅度的，但是就是要有这个大咖收藏者的投入，它才会去带动市场。你必须要有大量的金流嘛， 那大量的金流就是要靠这些大咖的收藏者，它会有号召力。它如果进来的话，那其他的中小型的收藏者他们就会更有信心来踏入这个市场了。好啦，再讲第三个我觉得该关注的点啊，就是第三个我觉得要看有没有这个大咖的创作者跟艺术家进到这个 NFT 的加密艺术创作。就我目前看来啊，目前 NFT 艺术的创作者他们都还不是算是那种本身超级自带流量的艺术家啦。就像举例这次这个佳士得所要拍卖这个 Beeple 好了，他其实也只是从这个NFT 里面红出来的一位艺术家。那有没有本身在实体艺术里面，传统实体艺术里面就非常非常红的人跳进去做这个数位加密艺术？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啦。那我打举个例子好了，比方说像是如果是村上隆或者是 Couch 这类型拥有广大声量的创作者，甚至是奈良美智啦这类型的创作者，他们本身在网络上年轻人的支持度跟声量就是本来就非常高了嘛，然后他们可以把这个声量如果带进去这个 NFT 艺术创作的话，那我相信啊会把一群人或者一群拥护者，就是喜欢他们的收藏家也跟着带进去参与这个 NFT 艺术的市场。尤其我会觉得说像是不管是村上隆或是 COS 这类型，他们比较偏潮流玩具的东西，那我觉得还蛮适合 NTF 的啦。那就是一来是说他们可以打击一些假的东西嘛，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我最近看到比方说像是 NBA 的球员卡好了，他在这个 NTF 的区块链的支持下，他其实也变成另外一个投资项目了，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啊，就是我那天在Google 里面有看到 NBA 的球员卡其实目前在这个NFT 的应用上面是非常好的。那回过头来看，像这个不管是村上隆还是 COS 的公仔好了，他们其实也非常类似像球员卡的这种东西嘛。那我觉得那个模式还蛮像的啦，他们如果愿意进来做的话，可以非常有效的提升这个 NFT 的市场的热络度。那他们绝对是核弹级的玩家啦，这个绝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我觉得像是村上隆或是 COS 这两位，他们在这一两年其实在整个传统实体的艺术市场有一点点往下跑的迹象了啦。那他们如果转换一个跑道跑去，如果敏感度够的话，如果马上跑去这个数位加密艺术市场的话，我相信他们绝对是可以带起一个超级风潮啦。尤其我看目前在整个加密艺术里面，大部分的创作者的风格都还是以潮流艺术比较多啦。 我相信是因为大部分在玩区块链或者在币圈这些币圈仔，他们本身的年龄层也是相对低的，跟这些传统实体艺术比较起来，他们年龄层一定是低非常多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比较有能够去接受当代跟潮流的艺术。所以第三个就是有没有核弹级的玩家进去啦，核弹级的创作者进去这一个市场。好，那第四个就是这次龙头拍卖它最后出来的拍卖成效啦。那我所讲的就是佳士得嘛，佳士得这次的拍卖结果我觉得绝对非常重要。那重要的不只是它的成交金额高或低而已。那他们还必须去，我觉得啊，他们还必须去了解到说，那到底哪些人去参与了这次的竞标？我觉得这些实际上是我们不是拍卖公司的人，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得知到底是谁去参与了这些竞标。那拍卖公司也绝对不会跟外面的人讲啊，只会有他们公司内部的人才会有办法知道这些东西。那我们要怎么去评估呢？我们去评估的方式就是可以看说，那未来佳士得有没有再继续拍卖这类型的东西。如果他没有再继续拍卖这个NFT 虚拟加密艺术的话，那就代表他们已经不看好这一个市场了，就不想再去拍了。那如果他们还是有持续在做拍卖的话，或者是他们越来越积极去参与的话，那就代表哦，这个市场好像有看头哦。其实我觉得这个第四点是还蛮重要的，也是还蛮直接的东西啦，就是它可能在近期就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你对收藏投资，像这种 NFT 的收藏投资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这次佳士得的拍卖结果。大概就这四点啦，反正我就归纳出这四点。我是觉得以我的收藏角度投资来看的话，NFT 加密艺术要形成一个真正非常稳定的市场的话，这四点是缺一不可，缺一不可，每一个都要有发生。如果它有其中一个没有发生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市场它应该是没有办法走得太长久，没有办法太稳定啊。好了，那我再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啊。那我目前看起来就是数位加密艺术跟传统实体艺术两个还是不同的市场，所以你必须要用不同的思维去做判断，不然你永远没有办法同时理解这两个市场。就是你如果是传统艺术思维的人啊，如果你要用这个思维去这个逻辑去看数位加密艺术的话，你一定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东西啦。好，这个补充有一点长，那我就赶快在这里结束啦，我就进入今天的主题。佳士得他在3月1号的时候啦，他会有两场晚间的拍卖嘛，分别是在纽约跟伦敦。那两个拍卖都是在拍卖印象派啊，或者是现代艺术，或者是战后跟当代艺术啦。我就挑了几幅我个人觉得还蛮有看头的作品啊，当然全部都是我买不起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很有看头啦，那我也蛮喜欢的作品出来跟大家讲讲跟分享。那第一件我先介绍非常有名的梵谷嘛，梵谷是谁我就不用多介绍了。那他这件作品叫做 La Musmi 莫斯梅半身像啊，尺寸是 31.3×23.9公分，然后是1888年的创作。那一样就是我图片的部分都会放在 FB， 那如果有兴趣看图片的人都欢迎到FB 去看这些图片。然后就是如果你要躲到 FB 看图片的话，就顺便帮我按个赞吧。好，那这一件画作其实是梵谷在1888年的时候用芦苇笔所画制，他沾着那个褐色的墨水去创作出来一幅画作啦。其实梵谷很少用芦苇笔去创作，几乎都是以打草稿的时候啦。那这张算是完整度非常高的草稿，因为它其实还有另一张油画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只是一个是用算是类似打草稿的方式，所以没有上色。但是另外一张它就是有上色的油画了，那一张一样叫做拉姆斯米穆斯梅半身像，那它现在藏于这个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其实反谷他对日本的艺术是相当的热爱，尤其是浮世绘。所以他在这一件作品《蓝蒙斯米》，不管是素描还是油画，好了，其实都融入非常多他对于日本绘画的认知跟技巧啦。这个可以非常体现出他对日本艺术的热爱。好，那这一件《蓝蒙斯米》，它的估价大约是 1.95 亿台币到 2.79 亿台币这个区间，那就差不多是它的比较完整素描的估价啦。那我觉得虽然它算是草稿，但是它的完整度非常高，所以我觉得有这个价格可以到 1.9 亿到 2.7 亿这个价格是还蛮正常的，所以应该还是拍得出去吧。好，因为时间有限，我赶快进入下一张画。下一张画是雷内·玛格丽特的私人日记。那这一件作品它的尺寸为 29.8×41公分，大约是1954年的创作。那大家如果有认识这一位艺术家的话，雷内·玛格丽特这位艺术家的话，应该都会知道他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啦。所以他这一张私人日记的整个画面，他是由两名被画成石膏像，然后头戴着圆顶礼帽的男生啦。其实他应该是有一点在呼应跟致敬文艺复兴时期所盛行的浮雕灰色画的技巧。画面中两个人的材质跟颜色整个是融入到了岩壁啦，那后面是一大片的蓝色天空跟白云，还有青青草原。那这完全就是超现实风格啦，我觉得其实还蛮讨喜的。好，这一件私人日记的估价为台币6900万到9700万这个区间大约啦，当然后面有一些数字我就不细讲了。我觉得这个估价也算蛮便宜的，就是这次佳士得我觉得他们估价好像都有估的比较便宜一点点，可能就是希望说不要像是去年他们很多估价都是估太高的情况下都造成流标。我觉得他们这次估价估的还算相对的保守啦，那我相信可以一口一口的加上去，以这个价格可以一口一口的加上去，那蛮多人进来竞标的话，其实会有不错的效果。好，下一件作品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库图比亚清真寺宣礼塔。你们没有听错，就是那一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大家历史课本一定会读到的啦。我不相信你们不知道谁是丘吉尔啊，但是大家都知道温斯顿·丘吉尔他是英国首相啊，但是很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不会知道，画画是他一个非常大的兴趣。而且他也画得非常非常好。那这一件作品它的创作年份是1943年，尺寸为 45.7×61公分。其实当时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正值在欧洲战争的关键时刻啦。那当时丘吉尔跟罗斯福他们当时其实在北非摩洛哥这里开会啦，开了一个首脑会议啊。但是他们在会议之后，丘吉尔他就说服了这个罗斯福总统跟他一起去参观他最喜欢的地方啦。而且丘吉尔他还跟罗斯福说，如果你来到了这个北非，你没有去到马拉喀什的话，就等于没有来过北非。所以他们就花了5个小时的车程来到了马拉喀什，摩洛哥马拉喀什这个城市，那也看到了这个最著名的地标库图比亚清真寺啦。那这幅画其实就是在画这个马拉喀什的全景图，然后也融入了这个清真寺。其实我个人觉得丘吉尔这一张画它的用色跟配色还蛮有现代感的，而且很讨喜，就算挂在现在比较现代的家里啊，我觉得也不违和。那最后丘吉尔把这一张画作送给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啦。反正呢也是在经过几手的轮动之后，在今年交到了这个佳士得的手上做拍卖。那它的估价为5700万到9500万台币这个区间啦，就是很难想象一个英国首相的画作竟然可以卖这么贵。 那其实以历史来看啊，丘吉尔他其实最贵一次的画作是在苏富比的伦敦拍出了6600万台币的金额啦。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一件作品可以估那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件作品的原本的收藏者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啦。那我常常就说嘛，就是如果你这件作品是强强联手的话，就是两个当时权力最大的总统他们联手的一个画作，也就是丘吉尔画然后罗斯福收藏，这个其实都会有加成的效果啦。所以我会觉得说他这一张作品应该会拍得还不错。虽然丘吉尔并不是我们印象中非常传统的画家啦，但是他曾经也是算是一国之主嘛。虽然他们英国还是有女皇还是有国王，但是当时他还是英国最大的总理吧，然后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再加上有那个罗斯福总统的加持啊，那这件作品估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是合理。好了，时间也不够多，我没有办法再介绍更多啦。如果看下一集有没有机会再补充一下一些我觉得我最近看到在拍卖正要拍卖的艺术品啊。那我最后来回答一个 Q&A 好了，因为他其实是在2月13号留言的，我已经拖很多集，我其实有看到，我已经拖很多集没有回复他了。那他是蔡什么什么你打本名我就不讲出来了。那他说客观的分析角度，艺术圈相对于其他产业是比较封闭的生态圈，但是很少听到有比较客观的分析不带过度批判的节目频道，值得长期聆听关注。谢谢。就其实啦，我觉得艺术这个频道会相对客观，最主要是因为我是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啦。当然我还是会融入了一些不管是艺术史或者是一些艺术性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整个艺术来说，你要用最客观、最客观的一个看法，绝对就是要从市场去出发啦。因为不管你是用历史的角度好了，或者是你是从艺术性的角度好了，其实那个都还蛮主观的嘛。因为艺术史本来就是一个主观的历史，那艺术性的话，我觉得这个也非常主观啦。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当代，那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抽象，甚至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传统绘画啊。那你要怎么去讲嘞？所以我觉得你用市场去看的话，绝对会相对客观啦。好，还是很感谢你的吹捧。OK, 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里吧。那如果一样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请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给我五星留言加上评价，那给我一些回馈。那这个其实你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跟给星的话，给五星，给五星满的话，其实是对我最有帮助的啦。因为那个其实对于排名上我觉得好像有帮助吧。那一样就是如果有图片的部分就到 FB 看，那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艺术市场，欢迎加入我的 Telegram 频道。那一样是没跟大家收钱的，只是我 Telegram 频道会丢一些比较偏数据类型的东西或是分析类型的东西，它比较偏艺术市场，我觉得也比较无聊。那你是真的有对艺术市场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加入那个频道去看看啊。一样我就是不会太常丢东西啦，所以你不用怕我整天在那里叮叮叮。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拜。